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八页，第八页从第五行开始，第五行的第二句，我先念一遍。八种清风从光明出，古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谁响，名第二观。先念这一小段。这个第二观总体的说是水观，那么水观先开始观想水，然后呢水观成功了，再把水观成这个结了冰，那么冰的时候呢再观想成为这个琉璃，这个琉璃呢就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整个世界都是个琉璃地，实际上这一关呢就是啊关成功了，把极乐世界的那个地啊也就是连带的也就关在其中，那么这一关从开始到刚才念的这一段有几个层次，那么一个层次呢就是从这个水观成这个琉璃地，这是一个观成琉璃地之后，下面呢就接着观把这个整个的极乐世界这个地啊，下边有这个金刚七宝金床啊，由这个金刚床来衬托的这一个整个极乐世界，那个金床有各种的宝，宝又有各种的多少的光明，那个要想那一段，那一段想过之后再想这个极乐世界地面上的种种的庄严啊，那么这个各位可以配合着小阿弥陀经讲那个依报种种的那些地上好处，再后来一段呢就是这个有地上那些个宝放出的光明，各种颜色各种光明啊射到空中去，再有那些个光明呢现出空中有多少这个楼阁，那些楼阁又像的这个花，又像的天上的星月啊，这个多多得很。那么然后呢又观这个楼阁的两边呢又有很多的华床，华床又有很多的乐器，那么这个乐器就很多了，无量的乐器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乐器是有限的啊，只有那么几种，在极乐世界那个在空中那些这个乐器是无量的，数都数不清，也都是自然的乐器，不是人工造的。那么今天这个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接着那个乐器下来的，由那些乐器发出种种的这个音乐出来， 那个音乐与我们这个世界音乐又不同啊。我们世界这个音乐，这个是当然里面会音乐的人也听出有些道理啊。可是极乐世界那个音乐演奏出的那些这个音声啊，都是说法的，都是佛法。你看这是特别的地方。那么刚才讲的那些种种的庄严呢，啊，我们平常这个只要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啊，这个用思想想一下那个世界，那个一切一切的那些庄严，哎，那么不管我们是不是做这个修这个观想法门呢，那么我们平时啊想象那个好的环境啊，就等于说我们要到哪里去，先要认识那个地方环境，这个有特别好处。这个下面这一段文字我们先看一看，八种群峰啊，什么叫八种呢？就是八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呢，有这个东西南北，还有这个四隅的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合起来有八种。八种每一个每一方这个峰啊都有一个名称，这个各位研究中国喜欢中国文化你就会知道，比如说这个淮南子里边呢就讲过的，就是东北是什么峰，东方什么风，东南又是什么风，把这个四方四维合起八种风啊各有名称的。那么极乐世界呀，那个大环境完全照那一讲出，释迦牟尼佛照那个讲出，我们不懂啊，也只能够拿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所能了解的这些情况拿来说说给我们，让我们了解，是叫八种清风。这个清风呢指的就是就跟那个净土的镜子是差不多，非常清净。在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在这娑婆世界这个八种风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有这个飓风，有炎风啊，很炎热的风，那个这不一样的，它这都是清风，你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八种清风从哪里出来的呢？这又特别了，这个八种清风是从光明出来的。原来上面讲那个台的两边呢，有种种乐器。那个台是从那个地上的那个宝光，然后放到空中现出这个台。那么这个光明啊，这个又出了这个八种清风，有八种清风啊，鼓此乐器。鼓就是吹动了，鼓吹嘛，吹动了这个这些无量的乐器啊。这个乐器是一种自然的，那不像我们人家这个人力做的那种乐器啊，就像 我们的实际上那个庄子也曾经讲嘛，有天籁地籁嘛，天籁地籁那个就是自然的了，大自然的就像乐器啊。那么他这个比天籁地籁还要好，这些个那个清风鼓动那些乐器啊，乐器就发出音声出来。音声有什么意思呢？就言说，言说苦空无常无我，这些音，这个音都是法音，言说这些法音。这个言说这个经文里面是讲这个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是最基本的几种法，实际上言的这个法无穷无尽的。比如说《阿弥陀经》里边讲啊，这个37诸道品，那个都是演奏出来的。那么这里呢，只是讲这四种只是一个代表而已。那么这个四种，我们请各位看看上次发的这个表啊。那么表里边呢，这个那个是第五张讲表了，就是做这个水观的那一张表。那张表的第二段就是讲那个苦地四相。苦地，什么叫苦地？苦地指就是四地之中的一种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佛法啊，开始就是讲这个讲四地法门呐、啊，讲到最后，最很多大经都讲这个还是四地法门。这个四地法门呢，程度不相等的，它这个有低，有这个浅近的程度，有高深的程度。那么四地这个第一个就是苦地，四地每一地的话都有四种啊，都有四种这个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相啊。苦地有四种相，四种相的这个相是说完全的，叫做四形相。苦地下有四形相，什么叫四形相呢？什么叫形相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任何人呢、啊、都会这个起了思想的，都有心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心理这个一起来的时候啊，你眼看外面的这个东西，耳听外面的声音啊，甚至于吃的这个东西这个味道，身体所接触的这些种种的感觉，这个呢都有一种相啊。那个相我们当时候在接触固然感受得出来，不接触的时候啊，我们思想一起来的时候啊，在思想之中就有那种种的那些状况，那就叫相。行就是我们这个心理的活动，一个人的心理的活动啊，当中他的心理就有那些种种的这个形状在他心里，就跟那个镜子一样的，你这是一面镜子啊，这个镜子一定是照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像来。那么这个形象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理啊， 总是你不起思想在意啊，就是起了念头，就是这个念头就乐在种种的相状上面的。所以我们一般人讲，你用功夫也好，不用功夫也好，不用功夫的人呢，这个我们心呢盘缘这个盘缘那个，到处想象这个想象那个。用功夫的人呢，只把这个心理啊活动啊集中在一处啊，那么不要乱跑。那么讲苦谛的时候呢，这个苦谛的四种形象呢，你就专门想苦谛下面这四种这个四大类的这状况，哎，想了这些状况啊，然后就求一个觉悟，哎，这叫做四形象。这个四形象是四种纲领，如果说是广，就把它推广来讲啊，详细的说的话那说不尽呢，所以说广言不可据说啊，你要把它详详细细的一说的越说越多啊，说到后来没办法说的说尽了，这叫不可据说。那么这个四是不可据说呢，这个下面这个四条啊，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讲这个四条啊，我们概略的了解一下啊。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第一个是讲苦啊，苦这个这一个形象啊，那这个多得很了，多得很。这里边呢，根据这个别的经里面所讲的，把它这个分成三类啊，一是苦苦。所谓苦苦呢，就是啊，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啊，种种那些苦恼，这个这里啊，在这个下面有个小的说明。所以苦苦这个是当前的逆境，不能脱离。什么叫做逆境呢？逆境就是如我们心里不相合的，我们众生的呀，凡夫众生都想。啊，想着怎么样有一个好的这个享乐啊，哎，不愿意受苦啊，所以说苦住凡是一切的这个事情呢，都是我们心里所不愿意接受的，那叫做逆境。逆境是与我们心里相反的，哎，比如说我们不想看的东西。不想看见的人偏偏就看见了，那就叫逆境、这个不想吃的这个东西偏偏呢没有好东西吃，只是吃的那些粗糙的东西，那都是苦啊。这个所谓逆境呢多得很，翻开了有 好多啊，那个这个八苦里边都是的啊。那么这些个不能够脱离，你想不要受这些，你不要遇到这些逆境，换句话说也就不希望受这些苦，但是谁能够办得到啊？啊，生老病死这个都是苦啊，基本的大苦啊，生老病死谁也免不了。老人一个人到老年的时候有种种苦啊，你看老年人身体很好啊，也是一切都正常的，他身体机能退化了，那是很多年轻人是没办法了解的啊。这个病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谁希望生病呢？但是谁也免不了有要生病的。 这个都是逆境。爱别离怨憎会等等的无一不是逆境。这些任何人呢想脱离的话都脱离不了。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到这个人间来，六道之中啊，除了天道就是人道了，人道算是很好的，到了人道来还是要受这些痛苦。你想想看吧，拿这个痛苦跟极乐世界一对比，那就是说这个行业这两个心理就是强化了。这是第一条啊，要了解这个苦。再呢就是坏苦。什么叫坏苦呢？他这里说了，当前乐境不能留住。乐境呢就跟那个逆境相反的了，逆境是不愿意见到的那种境界就来了，那当然苦了。乐境就正是心里所想求的，求到了。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心里希望啊，这个有很多这个金钱，有很这个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啊，这个一般人都是希望得到的啊。那么这个不见得人人都求得到，大家都想发财，发财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大富翁。就是发了财了，有很多钱呢，保不住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来抢，有人来偷，那就很难说了。那么再呢，就是讲到这个地位。地位的时候啊，自古到现在这个民主时代那个国家的总统要选举了，选上来的时候不过有几年就过去了，就要移交了。在古时候那些大皇帝他不要选举，这个皇帝坐也不那么舒服啊，时时刻刻的怕那个，一方面又怕外面人来侵略，再一方面又怕国内的一些人呢来造反，他的政权不会稳定的。所以这个国土为脆，八大人就先讲得清清楚楚的。你国家这个领土啊，大国也好，小国也好，都不是永久的呢，在那里呀、安安稳稳的，非常危险，非常脆弱。你各位看看，你读读历史你就知道，除了这个尧舜他心里很坦然的呀，到时候找个人，一个贤能的人把这个国家交出去，这个心里没有恐怖。凡是有了家天下，到了家天下的时候啊，做皇帝他心里啊安不下来的。若干年之后，他原来马上打天下，这个杀了多少人得了天下，交给他子孙，不到若干代的时候啊，他的子孙又被人家推翻，又被人家杀害啊，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有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事实，当那些个皇帝得了天下的时候乐不乐呢？当然是乐了，那个一人之下，这个所有的人谁敢不听从他的话了，是乐啊。有钱的人那个 这个钱那么多，自己要怎么运用就怎么运用，乐不乐呢？当然乐，不乐的话谁，为什么一般人都要心心念念的求那些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一个人的这个个人财产到这个一个当大皇帝那个权力，都是没有办法保留住的。哎，一转眼之间，那个就转变了。哎，最显著的例子，大家知道秦始皇啊，始皇他自己开始的皇帝啊，从他开始一世、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世，万世还是一直续下去。哎，可是呢，他一世、二世完了，哪有什么万世啊？这些都是乐的这个境界啊，保留不住，这叫做坏，这个坏苦啊，那个也是很难受的。这个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人呐，我们没有当过皇帝，就是这个当一个大官，我们也没有当过啊。当过大官之后啊，就知道了。我们可以想象，当了大官之后，在一些下台的时候啊，这心里就不好适应。在位的时候，出门有车子，啊，这个要使唤什么人就使唤什么人。一下台之后，一交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普通一个老百姓呢，一切都不习惯了，都是坏苦。哎，那么这些坏苦，你说免得了，免不了的，免不了的呀，任何人都免不了。如果说能免，那就不说是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就是这个现象。第三种呢，就是行苦。行是什么苦呢？啊，他这里讲呢，宇宙万有千流变化，啊。宇宙万有是包括一切的，这个时间、空间，一切都包括在内了，都是那样千流变化。千什么呢？千是不是住的，是从这里迁移到那里。流呢，就像流水那样的，啊，不会住啊，就是千流啊。千流的变化，这个孔子曾经讲：“逝者如斯夫啊，不设昼夜。”他就看这个河流的这个水是一天到晚的，这个日夜的在那里流，不住的在那里流动啊，他就想到，逝者就是。宇宙万有都像这个水一样在那里流动的不停啊，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圣人这么讲的。在古希腊的那个哲学家也讲了，他曾经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河流里边洗脚，你脚插进去洗啊，洗了之后就这个抽出来，一抽出来的时候水还是在流，你再放进去啊，刚才洗的时候抽出来然后再放下去，那个水啊早就流走了，现在再洗又是从上流流下来的。所以这个他讲是浊足急流啊，抽足复入亦非前水啊，不是原来的水了。可见的这个希腊古时候哲学家他也想到这一点，凡是有思想的人呢， 他肯向这个真理方面去研究的话，都会发现这些事实。你想想看，宇宙万有包括我们这个大地，我们凡夫眼光看起来，这个好像实实在在这个大地啊最可靠的了。他就不想到这个大地啊就跟流水那样的，一点也靠不住。这个一转眼之间呢，早就变化的多少多少在那里变化了。那么大地是如此，世间的这个国家人士，我们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个国民，这是一个大团体，一个小团体，一个家庭，你要想永久保持的不变呢，没有那回事情，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这个变化就根据个人的心理只要一变动，那个现况都在那变动，都在变的。我们不用心思的人呢，看不出。这个变化就根据个人的心理只要一变动，那个现况都在那变动，都在变的。我们不用心思的人呢，看不出来呀。用心思的人，你仔细看看想想呢，哪一时一刻不在那变动啊？即使在那里变动了，我们要想把握不住的，就等于说你伸手去把水把它挽住，叫它不流，办得到办不到呢？办不到的。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大家相处的很好，我们想永久这个团聚在一起，行不行呢？不可能的呀，不是本身就是客观的环境，一切都在那里变化，跟流水一样的。这就是说宇宙万有千流变化，这是一种，这个说不出是苦是乐，但是这个你要感受到，这个就是一种苦。在缩小范围呢，我们一个人本身呢，我们觉得这个人我自己在这里啊，你这个自己你想想看，生理的状况、心理的状况，你能自己控制得住吗？自己控制不住的。你看这个生理状况你能控制得住的话，就不会生病的了。人人都有病，可见得你自己生理控制不住的。心理怎么呢？更是控不住了。心理你要这个，我们念佛的时候念着就是不晓得这个念到哪里去了，这就证明我们心里是乱的、散乱的，控制不住，这都是叫做行苦。
再过来讲那个苦啊，这个讲空，苦这个三种就包括就多了啊，这个三条。空是怎么说呢？
空的这个现象啊，就这个佛学的这个学理讲，那么我们凡夫眼里看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日月星辰，这个山河大地，这些现象都是很实在的。可是要了解呀，这个佛法讲得清楚啊，这就是众缘和合而有啊。我们凡夫认为所有的这些现象呢，不过都是由各种的因缘合起来的，才现出这么一个，才有这么一个假象啊。这个说我们一个身体，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生命， 这个生命怎么有的？生命是在物质方面有这些个生理这些这个这些东西合合起来的，在精神方面有那些心理的现象，哎，精神物质这些个这个凑合到一起，这叫众运合合，才有我们这个生命。没有的话，这些动员的话，或者这些动员之中任何一个缘呢，发生变化，这个生命就是那就要发生变化，跟着变了。比如说现在人身体得了某种病，什么病呢？或者是免疫功能丧失了，没有了，他不能够这个经不住外来的这个那个侵袭了，免疫功能一丧失的话，这是其中这个里边有这些缘分，就是就不能配合，其中有几个缘就是就变动啊，变动这个生命的现象就不能继续存在了，其他各种变况也都是啊，各种的缘。发生变化的，所以说众运合合注重一个合字，很和谐的这个凑在一起，它才能维持这个现况啊。众运之中，如果任何一个缘不合了，马上就要变化，就不能存在。一个人生命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团体里面，他这个。有一两个小人在当中，好了，这个团体呀、也就完了。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有些小人在那个当道的话，政府里面有些小人进去了，那这个国家也完了。为什么完呢？这个缘不合了，这个众缘不能合了，那就要是，那么就算是众缘合合，暂时而有嘛。也是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而已，不能永久的。所以这里面就说啊，众缘合合而有呢，而这个有的这些个假象，还是如做梦那一样的，跟梦中一样的。还有呢，像幻就是这个那些魔术师啊，做那些这个幻法。现出来的，你看起来好像是实实在在的呀，你一转眼又不见了。还有呢，像泡水里边呢起了个泡泡水泡，那个是那个很快就消失掉了，原是这个假影子那更是假的了。我们看看这个众运合合而有的这些世间万事万物啊，不过都像这个如梦如幻如泡如影，这些都是假象。那么这一个不能够觉悟的人呢，都把它看得是实实在在的，你争我夺了啊，越是争夺越造恶业了，那不得了了。那个有了见解的人，能够有一点的觉悟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空的东西，即使一看就空的东西了，何必还要什么争夺了？你想想看吧，这就是一个空相，空相讲苦的，讲这个必得要了解，空相不了解就是学佛就没有办法入门。那么这个空这一条，前面说是众缘合合而有，梦幻泡影假象，这说明的，后面这一条呢就是个结论的，因为这个都是合合的，如梦如幻如泡如影那么就是说 我们三部认为是实在的啊，其实啊，实物真体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体在那里，都是一个合合的假象而已。哎，学问之道应该要知道体相用啊。我们所了解所接触的那都是假象啊，那假象没有一个假象是真体啊。为什么呢？缘变浮空，因缘一转变了，立刻就是这空了，找不到一个。这个历代的这个唐朝诗人，你比如说南京啊，那个六朝以来，那个都是在那个建立帝王的这个帝都啊，帝王的首都啊。到了唐朝，那个诗人一看，六朝如梦鸟空啼呀、啊。看起来六朝这个当时繁华，哪一朝都是那盛极一时不得了的、啊。做皇帝做皇帝，朝廷的大官是大官，这个比什么都深。结果呢，一代一代的到来时候啊，看起来后代人也看起来不过是做一场梦而已啊。剩下来什么呢？剩下来天空那个鸟在这个树枝上跟那个叫，叫也是空的。这就是说，拿这个事实我们体验体验呢。你读世家人的诗也好，读任何书也好，你处处从这个因缘和合这个分析去看呢，哪一件事情呢没有真题？没有真题的话，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你没有苦恼。做大官的时候，你上台你就准备啊，上台就准备下台，到了说下台就心里没有什么痛苦。如果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话，上台之后很乐，一下台之后，那就坏苦了。那个是，那就不懂得这个空的道理。一切事情都可以这样看法。你能够有这样看法的话，我们一个修道的人呢、就可以不受世间的这个名利，这个世间人的繁复的这些这个彼此这么争执，这些这个这些造业的事情呢，我们不受它影响，不受它影响，我们修道才能修得好啊。否则的话，我们跟人家一般知识一般的见解，他苦恼我们比他还要苦恼，那这个修什么道啊？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个空的道理。那个第三条叫无常，无常就是没有一个永恒的，常是永久存在，叫常，是没有那回事情啊。为什么是无常呢？下面就说明了，整个世间呢都是成住坏空啊。这个成，过去这个世界啊没有啊，慢慢的也是各种的因缘，逐渐的这个成就了，那么成就到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啊，叫做住，维持一个现状。这个现状维持不到好久，然后就坏，坏的时候有种种的现象，坏的现象出现，坏的时候感受就空，那么这个不必详细讲，各位都知道啊，这个四大劫有这个大劫之中有中劫有小劫，都是这个中间有成住坏空， 就这个有这个各个阶段的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时间呢，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候，哪一个时间都是这个有这个成住坏空这个循环的，这叫无常。就这个人来讲，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住异灭了，这个这种现象都是无常的。你要想求个常，哪里有啊？世间现象都是如此，那就这一条要必得要了解。不了解，你执着无常之中执着常，那就是有烦恼了。我们现在哪一个不是把无常的执着是常的？什么东西都把它是当作是可以自己永久保有的，那都是痴人说梦的话。那么第四条叫无我，无我就是没有我，没有这个自己这个我。这个我呢，是凡夫所执着的假我，不是连一个真我都没有。真我就是那个真如本性，这个要分清楚的。凡夫不认识自己有真如本性，都执着这个假我。佛法告诉凡夫，这个假我没有的，无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假我，没有无我呢？说是无我呢，就是过去的未来的，在我们这个过去，就在我们这一生以前呢，这一生就前生，就前世，前世还有前世呢，就很多了，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了。那么未来呢，就是我们这一人，这个任何一个人还有死的时候啊，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死了以后并没有了啊。不是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认为说是死了，人一死了就没有了，那个他迷惑的更厉害了。一般人都知道，人死了以后灵魂还在，这个灵魂呢，离开了这个人死这个肉体死亡呢，这个灵魂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转世啊，那就未来，未来还有未来，多得很。那么过去的、未来的，那么现在我们是在人道，过去在哪一道我们不知道，未来又到哪一道我们也不知道。整个在这个反复生活的啊，无论在哪一生啊，它超不出六道。六道就是最不好的是地狱。比地狱稍微好一点是恶鬼道，再比恶鬼道稍微好一点就是畜生道，那么然后就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在人类当中也有啊，他心那个脾气最坏，动不动就是像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那种人呢，那就是阿修罗道啊，阿修罗道在畜生当中也有，在天上也有。畜生当中的是也有脾气好的人呢、也有脾气好的畜生啊，也有脾气很刚猛的、凶猛的那种畜生呢、那都是阿修罗道。那么这个再就是天道啊，不外乎六道啊。在六道到哪一道的话，就是哪一道的他的这个身体、他的心理都变了。在人道呢，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这个形状，人的心理。意思了之后，如果到畜生道的话，那变个狗啊，变狗的狗就是身体跟我们人的身体不一样，狗的心理也跟我们不一样。那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呢、一个众生啊，过去、未来， 在六道之中来来回回的这样变化啊，换变化的变化，就是自己不能做主啊。啊，你说就找这个真我，如果说真的有我的话，那自己就不要变化行不行呢？啊，谁愿意这样变化呢？但是不可以，不变不行，这就说明这是没有个我啊。这过去、现、未来，讲到现在怎么样？现前呢？现前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假合，四大是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有肉、有骨头，有水分、有暖气、有呼吸的这个气体，气体就是风，叫地水火风啊。这些物质的假合起来的，这个地水火风这些物质，任何一个物质一变动的话，这就是有了病了，病治不好就要命了，就没有命了。那么这个也不是我有我啊，有我，如果真的有我在那里做主宰，就不容许这些现象出来。所以有这些假和这些现象不由自主的，就是当前的话也找不到一个我啊。所以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找不到一个真我，这就是无我，这都是假的。这个假我任何人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真我。这个一般凡夫呢都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苦的他认为是乐的，空的他认为不空，无常的认为常，无我他认为我。所以佛法说出来啊，让我们了解，这是苦的，这是空的，是无常的，无我的，必得要有这个认识，他才能够把苦的能够啊认识苦的，不要这个，然后把苦的转成乐的，把空的变成这个真实的，那么无常的再转成常的，无我就变成就转成真我，那么在凡夫叫做四颠倒，在佛法一个是把四颠倒也出来的话，就变成这个四这个。是什么呢？我想忘记了啊。四净德，对了，凡夫是四颠倒，佛法一转就四净德。四净德这个当中的空字呢，凡夫的是这个叫做不净。这里为什么叫净呢？为什么叫空呢？就是你转成这个四颠倒去了以后啊，不净的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个不执着那个，那就变成空了，空相显出来了，那就变成真的了。这个，那么这个讲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在极乐世界这个乐万这些乐啊，为什么演奏这个四种这个四经德啊，研究这个四谛法呢？苦的呢？那么下面看看这两条，在有这个作用的极乐世界有演奏这些法了。那么就娑婆世界来讲，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这个观想念佛法门的人呢，可以听到你真的用功夫啊。用到这个都得了定了，可以听到那些法，听到那些法的时候呢，那是功夫更能够进步了，进步的更快。那么再讲到极乐世界，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干什么呢？就彼土，在极乐世界往生之后，到那个是彼土之后啊，待业往生的人。凡是在这个世界没有断活的带了这个业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闻这个法来求悟的。所以在极乐世界呢， 要言无量法门之中啊，有这个四谛法门，四谛法门之中还要研究这个苦谛。那么这个各位再翻开那个后边这一面，后面呢这个这一小段呢，也附带的说一说，就是凡圣远经啊，凡是凡夫，圣呢是宽泛的讲啊，凡是你学佛法，你对于这个佛法了很深信不疑的啊，你这个正知正见的，这个都算是圣了。就凡夫这一方面来讲啊，他对于这个苦谛这个四相啊，都是这个受不了的。比如说缘苦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受的这些苦啊，无论是苦苦坏苦行苦啊，尤其是这个苦苦这一方面，那么这个苦苦这一方面呢，他就怨恨，坏苦当然是也是一样的，照样怨恨的。所以他受了这个苦的时候啊，他就起怨恨的心理。再呢，他来这个遭遇到这个，他了解到这个空的事实的，他原来执着空啊，但是他执着空的时候，空的事实一发生了，他受不了了，他感觉悲哀了。所以很多啊，有悲观的人呢，他就看到有些一个空的事实发生影响了，他受不了了，感觉悲哀。缘无常呢，他就是无常的事实一发生啊，他就感觉失望。无我，他也觉得是感受到无我这种事实来的话，他就感觉恐怖。平常啊，他当作是一切都是我，一切我啊，当要有病重病的时候或者要死的时候，他就恐怖了。这就是一般凡夫这种现象。真正有道的人不是如此啊，有道的人无我早就知道无我了，没有什么恐怖，死是应该的，死另外有自己有早就预备好了，有了去处了，所以没有恐怖。那么圣人不是这样，圣人是悟得解脱了，圣人就是学佛的人啊，他有正知正见的人，无论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早就了解了，早就了解，心里早就预备，早就悟了，他能够得悟了这些理，他就能得解脱。那么以上讲的那个八种群风，讲的那个八种群风鼓动那些乐器演说这些法音，那么最后这一段呢，是为水响啊，名第二观，这个结语。那么在这个第二观里边，就能够观那个这些个啊，那个仪报的庄严，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法音。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